There's no one around your room in this town. So take to the ground, it's time to play.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播客不妥，在这里我们保持质疑和抗争，开放交流，没有标准，但谈论的意义绝不是不妥。大家好，我是董老师，然后请我们嘉宾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扑通，喜欢看耽美文学以及各种动漫同人。谢谢大家。
哦，大家好，我是若欣，然后我是以前非常喜欢看同人文学，但是最近两年就慢慢的因为各种原因就淡出了。
好，大家好，我叫司机，然后我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然后最近在准备我的研究生的方向是文艺学方向，然后最近就在做一些文学文化研究相关的东西。然后今天我们会谈论一些关于 CP 文化，关于AO3 的一些世界的看法相关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好，然后其实我对这个同人文化，然后包括 AO3 这个，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我是完全就是不了解的。但是我对同就对 AO3 这个论坛我是不了解，但是对一些就是同人的这个一些同人文，我只是我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然后看过一些吧。大概就是微博有一个人叫这个滴滴出逃记，然后他写的一个同人文章是下坠，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就叫博君一笑这个 CP， 就是这个王一博和肖战的 CP， 然后在这个文章里面，肖战是一个像有性别认知障碍的这样一个发廊妹，然后王一博是一个和他跟他发生情愫关系的这个未成年的一个少年，然后发生了这个文章传播的还是很广啊，在这个博君笑这个 CP 圈子里也很火，然后但是呢就会引发这个肖战的伪粉，就是只喜欢肖战的粉丝的愤怒，因为他觉得他这样的是对我的偶像是一种侮辱嘛，因为是把他描绘成另外一个性格，他觉得这样是个侮辱。到最后呢，这个网站在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无法访问，然后就引发了整个这个互联网的，就包括对就是跟 AO3 利益相关的或者说是关注这个网站的一个集体的对这个肖战的抗争，然后最后后来呢，肖战也是这个发生这个就发起这个举报这个攻击的这个领头羊，就是这个巴南区小兔赞比，然后也是道个歉，然后这个肖战工作室也是在微博道个歉，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然后具体的细节的话
我分享一下吧。 AO3 和我基本课就是在我在同人创作同人文学这条路上基本上是我最早认识的一块区域，因为我觉得 AO3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它非常的，它其实是隶属于一个在创作组织的一个公益组织，他们基本上是坚信着就是同人作品是原作的一种衍生，而且他们是觉得这是合法且有意义的，所以你如果要是在 AO3 上面看文章的话，你会发现它的页面就是非常的干净清爽，而且没有任何广告，其实加载速度并没有很慢，比起别的外网而言的话，就还不错，我觉得。所以 AO3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其实它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它分级还有那种预警 warning 做得很好，他会先简单科普一下吧。在 AO3 里面会有很多的不同的 fandom， 就比如说漫威宇宙里面你的漫画和你的那个电影就其实隶属于不同的 fandom， 你的 tag 就要标对，其实 tag 其实就是指一种市井，一方面是方便一些文章的归类，方便 CP 的归类，方便文章类型的归类，方便文章分级的归类，以及方便预警的一些归类，这样的话这个体系你去搜寻文章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一些 tag， 然后帮你精准的搜寻出来，然后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它的 tag 就非常重要，就是你标记出来，就是你让作者标记出来，作者有权利和义务把这些你文章里面的一些预警一些预知，比如说就说这个下坠吧，它有标那个叫什么 underage， 就是 未成年，还有或者是如果你有情色描写的话，就会就标一些，比如说就会有，就比如说有强暴场景或者是非自愿情节，就会 rape 的 tag。比如说还有主要人物死亡的话，就会 major character death 之类的一些预警出来。所以有这些预警的话，它就会意味着你看这篇文章的话，读者是要后果自负，因此作者有权利有义务要把这些 tag 标出来，而读者读如果要去读的话，你就需要后果自负。所以就会这个 AO3 事件为什么会让大家那么生气，是因为肖战的粉丝去看这篇文章，但是却在人家已经明确标识出 tag 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举报，以及导致这个东西被抢。所以它一方面是对创作者的一种党同伐异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是不太有利于这个生态，所以会让人觉得如此的处理愤怒，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正在 AO3 的这个页面上面就这样浏览一下，我发现其实它的 tag 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丰富，它不仅仅是只关于性上面的很多 tag， 它还有很多就是关于内容上面。我刚刚看到有一个说是 dialogue heavy， 就是其实是等于说他在 tag 上面就分类了，我感觉他好像就是在分类读者。
没错，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东西，你就可以选择不点进去。
没，是的，你当时点进去的时候，他会有一个 warning， 你要点，就是他会有一些关于这个网站，我刚刚说的那些相关的一些明示作者和读者的权利和义务的一个东西，你要点 agree 或者是你 disagree， 你就不进去。但你读这篇文章，如果它有边线这样的设置，比如就是分级，有关于性或者关于分，就是年龄层段要求的话，它会有，也会有一个标识。你要确认你这个的话，你可以点进去看。所以 AO3 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同人创作的一个社区网站，其实它的这个名字来源就是来源于，Wolf 的那个。一个说就女人创作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嘛 ，a room of our own， 所以就是 AO3 的名字也来自于这个，就是意思是创作者应该有自己的空间，所以这就很明显，就是为什么这次事情会让大家那么生气，是因为他们没有尊重创作者的空间，就这些边界，这个边线被粉丝恶意的践踏了。这个践踏的是大家文学创作、自由创作、文学写作、同人写作等等一系列，我们把它称为泛写作或者是一些创作者空间的一些那个践踏。所以 AO3 它虽然很多是同人文，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你的原创内容，比如说还有一些数据分析表、什么学术研究什么都有，而且很方便。就比如说你发一篇文章，你可以勾选，这是送给某某朋友的，他就会在这篇文章的，他就会给对方邮件通知说这篇文章是送给你的，然后你也可以说这篇文章是翻译于某某链接某某篇文的，就是其实会很方便各种文章的那些翻译。我在上面看了很多一些，比如说外文的，他们翻译成英文有授权，他就可以翻译，还有一些同人文，他通过了授权，他也可以翻译出来，也会有这样的标识。还有就是你写文章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分区，你先把这些 tag标识清楚之后，还有很多就是这篇文章的，比如说 summary， 你说一下简写一下这个是什么相关的，然后你再开始写你的正文。正文的话，它的处理的也非常好。你如果你熟悉，比如说 markdown 之类的文件编辑软件的话，你把你的 markdown 里面的那些语句复制过来的话，它会给你保留你 markdown 的那些标题、低级标题、二级标题的那些东西，就会非常方便，而且页面很清爽。还有最后一方面就是，你想要注销，你想要消失，你想要匿名，你想要评论，都很方便。所以这也是其实为什么它会让人那么伤心，并不仅仅它只是一个同人区间，而是它开源，它非盈利，它非商业，而且各种语言，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各种语言的朋友和你喜欢同样的东西，和你讨论同样的东西，而且它帮你可以让你锁定，可以让你任何时间注销，可以让你找到你想要的东西，通过勾选这样的，还可以有很多 dynamics， 比如说各种 dynamics 怎么翻译啊？就是那种 东西，大家可以在那个区间里面看到相关的 tag， 你顺着这个 tag 顺藤摸瓜的，你总能找到你需要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就这个是真的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不仅仅只是同人。嗯，我对 AO3 的了解就这些。好的，谢谢。
AO3 相当于一个就很出色的这个创作托管平台，大概这样，就有点像 GitHub 的那种感觉。
没错，
就是他本身和这些和同人和什么样都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说我就是一个网站，然后所有人的创作都可以发到上面，然后我有非常方便的在线编辑或者是在线浏览，然后包括社群互动的功能，然后你可以托管到我这里，然后跟大家分享交流再创作，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网站，对吧？这个太互联网精神了，我觉得这个
是的，主要是 AO3 它其实是以同人为主的，它其实。就是隶属于再创作再衍生作品与文化组织，其实它还是以同人为主，只是你可以把它用的很多，它就像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像你说的很有互联网精神。好的，
我其实对 AO3 的了解是因为我以前看很多随缘居，就是随缘居是
这个我也听说了，随缘居
这个我也是听说
的，它是国内的一个，主要是我不知道它现在是什么样，但是以前是主要专注于欧美艺术作品的同人文学。
嗯，
然后它里面就会有很多大大这样的人去从 AO3 把文章搬过来，然后因为 AO3 很多是英语嘛，他们会翻译过来然后放到随缘居里面，他也会标注 AO3， 然后也会要授权，就是从那个地方我才知道，原来就随缘居以外，可能就是它更上级的，还有一个网站叫 AO3。这就是我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其实对 AO3 的了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嗯，哎，其实你说那个随缘居还是随居缘？
随
缘居是吗？
随缘居，
对，很出名，因为我看了很多研究那个。文化就是这些同人文化和性别研究的一边很多就是采写于这个随缘居网站，他会做一些标注。就随缘居里面我是了解到，比如说像巴黎圣母院的同人作品，甚至巴黎圣母院音乐剧的同人作品，以它相关的都会登在随缘居上，其实是蛮出名的。但是我了解 AO3 比较多，我没有上过随缘居，我只上过 AO3。
因为我印象当中，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印象当中我回忆了一下 ，AO3 其实这应该不是第一次被抢。他在很多年前可能有零零碎碎的时间，长或者短的时候，你是浏览是会有一点障碍的。
嗯。
因为当时我在随缘居里经常有人会看到有人说什么 AO3 又被抢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又被放出来了这样子。所以随缘居对于我当时是一个就更便捷可以登录的一个，因为它毕竟首先它是一个纯中文网站，第二是它也没有任何的被抢或者不被抢，而且它是一个很传统的就是论坛式 BBS 式的一个网站。对，
嗯，我听那个叫什么扑通说，他之前就是做就是了解同人都是从论坛是吧，所以那扑通你能给我们说一下就是那个古早同人世界那个论坛时代吗？因为我对那个不是很了解，我可能去年才了解同人之类的。他之前讲的超精彩，你可以给若欣讲一下。
又要开始说起源吗？
对，可以聊一下那个古早的论坛时代。嗯，
对，
就
像听故事一样。
我就当一个故事讲，叫当时比较火的日漫叫《火影忍者》，然后这个日漫是看到200多集的时候，因为我成绩问题，我父母不让我看了，然后我自己因为失去了自己一大乐趣，所以想要从网站上下视频来看，但是视频它又文件很大。突然就发现他有同人，但是同人这个文本他占地很小，就开始下同人来看，然后就很神奇，零零碎碎，因为同人把后面的剧情都补得差不多了， 然后当时写的比较多，或者说是占部分比较多的男生像和女生像的，很明显男生像的就是打怪升级开后宫，女生像的就是玛丽苏。
哦，
然后对这个是很明显的，甚至我现在还有之前读的那些同人他们的那个 TST 文件里面真的是很明显。然后后来是可能在初二或者是初三的时候看了第一篇火影的耽美同人，他是也写的是挺好的，而且他不只是讲了火影的同人，他是里面还掺杂了一些其他背景，他还从名侦探柯南掺杂到火影忍者里面，很神奇。不是拉郎，是工藤新一死了，然后他变成了宇智波佐助。
哦，
天啊！
其实我觉得同人最好的地方就是这种，他想象力很归奇，就是，就是那种哦天马行空，突然觉得说他们两个之间可以发生一些联系，然后又把它创作出来。这个我想集，然后我想，然后我马上写下来，然后并且马上分享给别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他这个社群能发展的非常庞大、非常风靡的一个特别重要原因。
嗯，对
对。然后这篇真的挺有意思的，而且大部分其实写火影是为了改变它里面的剧情，因为它里面的人设都是很棒很不错的人设，然后剧情太苦了，有一部分剧情甚至到后来它的作者大家都觉得它的作者对剧情的把控能力就是粉丝向的那种，粉丝喜欢看什么然后他后面就写什么，所以好多人对他现在的结局有点不满，虽然说他结局了之后后面有什么衍生出来的同人我没有看，因为我看大部分都是他未完结时期大家还都在猜哪个是 boss 然后怎么打 boss， 打了 boss 就过上幸福和谐的生活就结婚了，万万没想到他结局是这样结的。然后当时初中看的时候是在贴吧上面，大部分连载都是在，应该不能说是连载，应该说是求文，都是在火影贴吧里面求，或者说是火影，应该也有同人贴吧，虽然现在可能崩的差不多了吧。然后火影的贴吧里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原作它可讨论的东西就很多，写了同人之后，下面大部分人都是在催更。很少有人看到跟这个有争执，他一个贴吧开完楼然后在楼里连载会有人过去催作者为什么还不写下一章，然后什么时候写下一章，然后就跟现在觉得环境不太一样了，不知道是因为现在因为网络太发达所以大家力气很大就喜欢吵为什么你这样的设定，当时我觉得没有这种情况。然后
互联网元年时代好像确实就特别和谐，后来的话就感觉越来越暴力，大家越来越乖张，这种态度也越来越心浮气躁，感觉这个好应该是有可能和互联网开局啊也比较小众吧，这个扯远了，咱不说，您接着说。
然后我觉得其实写耽美，当时觉得写耽美的并不是很多，因为我是在一个算是盗版网站上面搜的。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是在晋江上连载，晋江应该是也有同人分块的，我没有在晋江上面看过，因为晋江你又要打开网站然后又要一张一张看很不方便，我一般都是直接下一整个文本，所以看的很多都是大家说的那种盗版，有一个盗版网站然后在上面搜这个主题，然后不管它是不是我想看的全部发下来然后一个一个看，然后里面占的比较多的还是那种普通男性向和普通女性向，耽美很少，我记得耽美很少，
嗯，
就那一篇，或者说是，对，当时就那一篇，后来我是专门搜火影耽美才能搜到这一类的主题，虽然说现在就是耽美这个主题很火，但是当时我记得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写耽美的，火影同人没有那么多写耽美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同人，其实或者是磕某些 CP， 它是耽美向的话，就是 它其实是有一种分类的。我记得目前如果按照在耽美剧里面，它会分成两个概念，比如说原创和同人，他们是一个互相相应的一个概念，他们是互相对应的。比如说我闺蜜她看的很多很多大打车什么各制之类的呀什么的，那那个叫做原单圈，就是原创耽美，与之相对应就是同人。那同人的话它会，对，我就在解释，原单圈的话就是原创的耽美，最主要的例子就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里面的主角，他们里面的人物名字，是他虚构出来的，是他自己作者想出来的。那与之相对应的耽美下面的那个同人的话，就是他的主角名字是某些作品的衍生或者是真人的。举个例子，它会分成两种类别。以我了解的话，一种是真人 CP， 像比如真人同人或真人 CP， 它有个名字叫做 Real Person Splash， 就是真人斜线耽美，真人耽美像斜线文，它的 slash 就是斜线，它的意思是指在外国英语写作，尤其像 AO3 这样的网站上，如果主角之间是有情感关系、暧昧关系的话，它的
如果两者之间 A 和 B 有关系的话，中间就会画一根斜线，那个斜线就是 slash， 就指他们两个是 CP， 就是 couple 的意思。然后 real person slash， 然后比如说博君一笑就是 RPS。但是它里面人物的，比如说他演的那个人物，一个是叫什么魏无羡是吗？还有一个叫蓝忘机是吗？对对对，那这两个的 CP 的话，就有可能是作品衍生出来的同人，比如说很简单的有
他们两个就是他们改编的这个最早他们两个火的时候的那篇作品，那部影视作品就是原耽。
嗯，对对对，原创耽美就是魔道祖师对吗？
对，
嗯，对，
对，所以相当于他们就是属于游戏，比如说剑三很多同人，对吧？还有网络写作的某些同人，比如说网文的同人文，就某某网文它火了，然后它里面你以它作者虚创的、虚构的那个角色来写的文章，那就算一种同人了。就是人物是用人家用过，就是对不起，人物是非作者所虚构，是借助某某作品某某东西衍生出来的东西就叫同人。还有相关的，就比如说电视剧、网剧、广播剧等等，然后大的 IP， 比如说漫威，比如说火了的那些什么魔道祖师之类的，也会算成大的 IP， 所以就会分成这两个，一个是真人的，真人的话就会有明星呀、偶像啊，比如说之前的什么综艺节目里面的，比如说云思芳或者什么，他们火了，他们就会成为真人向的 RPS。的那个相关的，其实刻的就是一些 showmans， 就是一些屏幕上面的一些情谊之类的。那另一方面就是作品衍生，也就是包括但不限于一些文字创作、一些电影、一些动漫之类的。所以普通的话，他可能最早接触的是一些作品衍生的一些同人。像我接触的话，就是 idol 这一方面，就是日韩 idol 这个产业下面的那些同人。就是我了解是这些，那若星你有什么补充的吗？还有就是董老师，
我最早接触的同人文学是可能是欧美电影吧，就像主要围绕在漫威，然后还有神探夏洛克。
对，
那一段时间都是非常火的，然后基本上。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就衍生到了几乎所有漫威旗下的电影，有如果他有出新的电影，其实就是论坛上面随时都会更新各种意想不到的 CP。
是的，
对，然后包括我也会看一些动漫的，而且动漫的里面它还会只要涉及到影视作品，其实还有一类就是混剪，就像在 B 站啊什么，他们会有剪辑。
这个我还看
过。对，这种就是，剪辑那个时候，我印象当中他们导向其实是有点成人向的那种剪辑。
这算是磕 CP 还是什么？
磕 CP， 磕 CP。 然后也有一些是比如说影视作品里面的官方的比如说异性 CP 或者同性 CP 没有达到就是像是粉丝有点意难平的那种感觉，他们就会用他们的剪辑把这一段给圆回来。对，剪辑他们当时有很大两个方向吧，我看到的很多是这两个方向。
你们觉得这个同人这个文学对于这个当事人，就是说或者说被改编，尤其是这个真实的偶像的时候，它是存在一种冒犯吗？就是尤其是相对来说这个情节比较狂野的时候，它是一种侵犯吗？你觉得？
我觉得这是要看，就是正主他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欧美那边的很多欧美那边很多同人作品，甚至正主会自己亲自下场去给大家，就是像开玩笑一样演示。但是如果他没有真的很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他就不是问题。但是现在在国内，感觉像是偶像被粉丝想象中的架空在了这个以上，然后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真实的表现出他们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对，
是
我像肖战这样的，就是这件事件相关的肖战、王一博这样的 CP， 其实就是一种偶像真人偶像的那个 RPS， 像比如会比较接近于偶像模式这个下面的 CP 关系。就其实这也是这种这个爆发并不仅仅是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这个体制下面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比如说日韩，我们以日韩偶像为一个参照系统，再以欧美刚刚就是若欣说的欧美的这边的这种影视明星为一个参照系统，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记得在日韩偶像体系，比如说日本的 AKB 这样的一个大体系里面，会有非常多的那个女孩，对吧？他们是叫小偶像之类的，他们是剧场的一些偶像，他们会有官方会给他们就是这样的 CP 营业的这样的指标，比如说会让他们同时出席一些节目，比如说让里面的那些女孩子，比如说会比较有英气一些的，会让他扮演一些男性的角色，去壁咚里面的一些比如说比较小的个子比较可爱的一些女孩，然后会让他们说一些比较暧昧性的台词，这是日本这边会有这样的一些节目。像韩国这边的话，偶像体系就特别多，就会有会让他们出席共同拍画报，或者让他们上电台，会让他们有各样的，就像之前扑通说的会有双人行程，就是 XO 相关的会有一些双人行程之类的。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就是一些官方看到了这样就是 CP 粉作为一个消费热点的出现，可以促进他们的首先这个的传播度，因为你有一对 CP 火了，你这个组合或者是你们的作品就会借此被就像一个销售一样，会有一个招牌被打出去，所以炒 CP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营业手段了。所以我们国内目前也学会了他们的这一套，像欧美也有就是通过炒 CP 来给作品更高的热度这样的行为，比如说像顿东顿铁啊这样 CP 之争来给这个这个漫威的电影也会很大的热度，
就是、为了给他宣传，
对对对，
而且还会有
基本上
那种官方发糖什么、什么概念，
对对对，官方发糖的概念，所以这也是官方的进行的一种捆绑以及官方的一些炒作，他也是看到一些消费热点的出现。但是你一方面你会发现 CP 粉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群体以及热点的出现，就像一块肥肉一样的让大家都盯着它，但是在 fandom 就是饭圈里面 CP 粉的位置却是非常低的。那比如说以东亚三国的这个 fandom 为例来说，就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不准上，就是粉丝行为不上升正主，就是他们甚至到后面就会给就会并不会给直呼你的 idol 的齐名，以免被搜到。所以你五 CP 的时候，比如说这次的小博君一笑就会 BG 什么，就是这是他们的字母缩写，然后里面的人物名就是两个明星的名真名都不会带上，就是他们会发文的话带的 tag 都不会是，比如说在微博上的话都不会是偶像的超话 在 Twitter 上的话不会是这个的增，但是你会发现在 Twitter 上基本上都是真名作品全部都打上那个井号，全部都带上，但是国内的话就会这个会非常微妙，所以他们就会不会上升正主，就各种各样你匪夷所思的在豆瓣、在贴吧、在微博、在 Lofter 之类的地方，你会看到他们的 CP 名字是你无法想象的缩写、外号、昵称、昵称的缩写、外号的缩写，就会让它变得很不一样。所以这一次肖战的粉丝这么生气的原因，还有个就是有个术语叫 OOC， 叫 Out of Character， 就是说人设崩塌的意思，就是他们认为他的哥哥应该是怎么怎么样，偶像的一个人设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文中的是一个性别认知障碍的女装男妓，其实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太过于 OOC， 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引起的一个讨伐，一个饭圈的一个讨伐，甚至到最后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就是和政府建墙的一个合谋，把这个墙立了起来，但是他最后伤害的并不仅仅是这个饭圈，而是创作者，会让你觉得，让大家觉得没有创作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互联网上的赛博空间，没有一些大家的那种自由。你想我们的所有的明星 CP 都匿名，都是缩写，你会觉得这个环境生态会变得非常可怕，非常狰狞。所以 CP 文化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它折射出我们这个互联网空间的一些狰狞的面目，就像一个滔天的怪兽一样，你不知道这个互联网建墙是把这个怪兽拦在之外，还是把它囚禁在你面前，让它更加狰狞，某一天会把你吞噬掉。所以这才是 AO3 被墙所引起这么大反应的原因，它并不仅仅是 CP 圈的一个对家之间的撕逼，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党同伐异的回声。对，它就像一个，就像互联网空间，我们存在的互联网论坛空间已经变成一个由高墙耸立所围成的一间党同伐异的回声室罢了，没有声音，只有回音，只有一些怪兽的回音，你听不到你自己的声音，因为你被404了，你被墙了，你被删帖了，你被屏蔽了，你被举报了，只有党同伐异的回声室，只有一个声音，这才是最可怕的。这不是CP 圈子一件小事，这是一个创作，这是一个言论的一件政治事件，它并不是一个，所以墙这个词被用从名词变成活用成动词，并不是一个语法事件，而是一个政治事件，就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里面整体让我非常怎么说，就是让我有一种奇观的感觉，就像你刚刚说他们不会把名字直接打出来，然后他们的缩写非常非常的流行，他们就好像
是
我觉得他们整个饭圈其实好像是一个大圈包围着一个小圈，这个大圈是这个饭圈，他们是一个很闭合的语境，他们整个里面有一套自己的话术在里面，他们比如说他们的打榜，他们的各种在明星的下面回复，这些都是一个很闭合的圈子，
控评对吗，叫控评，
对，控评，你没有办法，就是可能很多次你看到了这些东西，但是因为他们当中的这一套语言太过于复杂了，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对我来说就是我看到很多次他们都是缩写文化，然后我就缩写的字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所以我根本就很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话术在里面，然后这个 CP 粉包括像就是国内的这就是博君一笑这种，他就是他更小的一个圈子，
对，
就是他们又是在这个大的生态圈里面的一个小生态圈，可能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比如说唯粉可能是另外一个生态圈，
CP粉、
就是、
还有很多其他的亚文化种类。
对，他就让我感觉这一次就好像是彻底的把这个圈子
就公开了，
不管是对公开了，然后很多人就像是 奇观一样的去围观这个圈子，然后围观，我可能有一些甚至是人很隐秘的一些 CP 粉，很多时候就是你在创作时候是在写一些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是性癖，我觉得。
对，是性癖，就是性癖，
对，
本质上
就是把这些东西完全的张开了，然后给所有互联网用户看到，
就会让你觉得就很不堪，这确实没有给这些人保护，
就是把遮羞布给扯开了。这个遮羞布其实是对外界的一种保护，并不仅仅是对内界的一个保护，就是你外界可能有些人是接受不了这些性癖的，比如说有些东西很多人觉得很萌，但有些人看了真的会造成生理不适。那这块布遮在这里，就是像 tag 这些 warning 是给看的人的一些保护，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叫什么我也心血在。
还有若曦刚刚提到这个问题，我还想到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那么大，就是目前在我国这些地方会发现一个情况叫做偶像失声，他们在互联网基本上是失声的，但是他们发言的基本是他们的工作室或者什么，你很难看到。所以为什么这次会最后上升到讨伐肖战本人的话，其实很荒诞的，但是为什么就会变成粉丝行为，偶像买单，为什么呢？是因为偶像失声。再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之前这个机制，这个体系，这个环境下面要求他有一些人设，甚至是要求他就是要失声的。这样的话，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这个饭圈是因他而起的，但他在饭圈里面却是失声的，所以这些事情就会最后会有很多事情会有某些疯狂的粉丝所引起，最后影响到所谓的正主，这也是偶像失声的一个表现，我认为。
其实我觉得我听到很多就是关于对肖战的批评，就是说因为肖战他本身是因为那个就是像耽改文学，然后才变得特别炙手可热的这样一个偶像明星吧，然后他不可能，他你不能吃着我的，然后最后还嫌弃我，就是大概这种批评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之前你们也知道，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同人学对本这个被改编的这个人他的影响什么样子，你们说这个这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就是他们中间的关系，就是说正主他究竟对这个东西态度什么样子，就和这个同人文是否侵犯到正主，其实是存在一个就是既定的规则，就是比如正主我比较能接受，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我因为这个而变得大红大紫，或者是怎么样子，然后我就愿意接受你。但是如果比如说当然我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这些，比如说正主说我觉得哎我不能接受，或者说我觉得对这个东西对我
有这个例子的。
然后这个圈子就消失了，或者说是更地下了，有这样的例子吗？
之前是那个明星叫什么，演《亲爱的热爱的》的李现。
李现
他好像也是当时他也是吃过，对，他是当时出来的时候被很多 gay 圈的人称为是天菜嘛。
天菜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们会很偏好 gay 圈的人的审美偏好比较偏向的那一片。然后当时他也是吃过一些这种红利吧，但是后来被爆出来说他本人恐同。然后在那之后就等于说 gay 圈或者说是当时因为这件事情去粉他的人就像房子塌了一样。
放肆他了，就不舞了嘛，就是和他就是不会舞他的那个耽美向之类的相关的，
对，
是吗？
就不会了，他就完全这一片就没有了。
那我觉得这个生态其实还是很良好的，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一个偶像他刚出场，因为我是感觉偶像不管在就尤其在国内还有日韩那边吧，偶像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商品，不只是他的作品是一个商品，然后
他
出场的时候
他本人就是一个商品。
是的，它是一种贩卖性幻想的工具。
而且不止这些吧，他自己是刚出场并没有被贴上标签的时候，所以说他的受众面会很广，一旦他自己有发声的话，他受众面会越来越缩越来越缩，虽然会缩，但是会就是洗粉丝嘛，粉丝的凝聚力其实也会变高。然后现在他是也肖战是一种刚出场， 他的火，其实这种火也算是刚出场的状态，虽然他已经出道可能一两年了吧，但他真正火也是今年夏天这段时间，然后因为他粉丝的这个事情，然后来让 AO3 甚至更多圈子的人来对他这个人进行一种抵制，让他前面的不发声甚至成为一种负面消息来反馈到他身上。
没错，
本来他想利用这种不发声来吸更多粉丝的。
对，就是偶像吃粉其实很大一方面是就是其实是有公司受益之类的，就是他会受益你，就是我是意思是受益你做某件事那个受益，并不是说因某某事而受益那个受益。
嗯，
就是公司他可能会希望你不要说那么多话，甚至就是让交给平台之类的。偶像之声另一方面主要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就有一个专业名词叫提纯，就是比如说 CP 粉，可能他会对这对 AB 这两个人的这两个明星的这种互动关系这种 showmance 感兴趣，他会称之他的 CP 粉。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就会说CP 粉是偏心的，可能会更偏向于某一方，然后就会出现比如说虐粉，因为某件事情 A 明星受到了冲击，然后那 CP 粉某些可能更偏向 A 的人就会被提纯到 A 的伪粉这里面，然后刺激 A 的伪粉为他打榜买东西，就是有一大片营销的那种逻辑在背后，就非常的这个饭圈就是非常的是一种隐秘的合谋和一种地下的拥抱，他和资本会拥抱，会和他的公司会拥抱，但是很多时候他的拥抱也会带来反噬，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 Fine Art 真的很独特。
对，就是这个我也能理解
的。
就是
我是去看了那个下坠那篇文章，他给他画插画的那个作者其实也是在刚开始这个事件开始发酵的时候也被人挂出来了嘛，也被肖战的应该是伪粉挂出来了，然后这个因为文手写文的作者已经删微博了，他已经退出微博了，但是这个画手还在，我就在这个画手的微博上看了一下，然后这个画手等于说在被伪粉讨伐了之后，他其实依旧很喜欢肖战这个人，他后面也是在为他辩护，他没有说是因为文手跟文手一起被讨伐，所以说退微博，包括甚至不喜欢这个人变成黑粉，然后以后要对他进行一些可能是言语或者是不买代言之类的报复。就我觉得也很奇妙吧。
嗯，
这就好像是大众对这个东西长久以来的一个控评啊这些东西的不满，然后突然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出口，整个反扑到了
对
整个反扑到了肖战本人的身上。
对，
因为
所以他也算是这次牺牲品。
我之前对这个粉圈的了解，其实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微博投票，就是因为这个微博投票主要是包括这个打榜，然后当然不只是肖战，就包括很多很多娱乐明星，然后他们都有这个打榜的行为，因为比如说之前很火的那个吴亦凡，他的打榜行为，
蔡徐坤，
不是，就是他在那个
吴亦凡
在
第一，
对北美第一，这个是就是相当于粉饭圈行为第一个影响，就是说给我带来，就是因为我对这之前就完全就是屏蔽，就是不说屏蔽，就是我自己也没了解，大概有个印象吧，但是也没什么太来，但这个是第一个应该用他们的属于叫出圈还是什么，然后包括之前这个若欣提到这个文字字母缩写，这个也是最让我困惑的，就是我完全无法理解，就是他们每天都在用这样一种暗号，类似于暗号的语言在沟通的时候，然后其中因为我现在应该可以理解，就是他们在这种用暗号的语言沟通的时候，实际上是获得一种同盟的这样一个快乐吧，我觉得就像找到了相同的相似的人，然后并且用一种只有我们之间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可能更多人能够理解的这样一套语言在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找到同伴找到朋友的这样的快乐，然后 其实说我从我自己的分析，我觉得本质上实际上是相当于一种宗教式的这种迷狂了。对我来说的话，我的理解，我不知道是不是差不多。
我想说就是，他们就一个是接着刚刚说的偶像师生，偶像师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好像是被整个圈子奉为了一个神话，就他们把这个人本身给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上面去，可能不是他的本意，或者是资本运行的一个结果，但是他们在这样很隐秘的一个同谋，或者说是他们互相合作之间，他们就是另外一层意思是他们在拒绝其他的种类或者其他另外一个神进入到他们的这个圈子里面，
对，非常宗教性的一点，
好像宗教，
对，
就是非常宗教性的一点，就是他排斥异己，然后构造偶像，然后宣传同一套话语，然后讲一个故事，就完全非常非常宗教性的一套运行方式。
某些方面我觉得它并不太像宗教，像某种邪教，像一种 cult， 就是还有一些洗脑 mind control 的感觉，控制你的思维，圈地自萌，追求一种势头。
就是所谓就是宗教学里边它有一种定义，就是怎么定义整个宗教，是就是这种行为叫一个宗教，它里面有七条，我可以读一下，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饭圈可以就是带入到这个里面。它的第一条是实用性和仪式性，第二条是经验性和情感性，第三条是叙述性和神话性，然后是教条化和哲学性，伦理性和律法性，社会性和组织性，第七条是物质性。其实你可以带入到其中的很多条，比如说组织性、社会性、
物质性，
然后叙述性和对物质性、叙述性、神话
性，
这些对他们是很高度重合的，这很可怕。
也不能说可怕，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了，就是因为我现在觉得旧式的宗教的话，可能这套这个模式的话，可能不是那么的，就是说四方之四海皆有用的这样，或者说比较流行这样，但是我们会产生新式的这样的类似宗教性的这样的组织，因为这个人的精神结构其实变化不是很大的，它就会应运而生的就会是这种新式的这种宗教类似的这种结构，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填补了一定程度上的空虚。
我又想起来之前就是好像是00后吧，反正就是年轻人不知道周杰伦是谁，然后大家就把周杰伦放到榜一了。
对，这个现象我也有印象，就是当时还是号称就是说一种代际之间的对抗，然后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叫什么，我们怎么追星呢，大概这种宣扬主权的这样一个概念。有出现这样的话、
对，而且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这个也是有点像里程碑一样的时间。
虽然说以前追星还是大部分看作品比较多，因为他们我们本身对偶像的距离就很远，不像现在其实跟偶像很近，甚至你还可以跟他互动互动，比较有钱有时间。以前好像对偶像就距离特别远，然后也不会像真的怎么说追 idol 一样把它时时刻刻放心里，当时还是喜欢作品多一些吧。
因为这个好像和这个是日韩的文化入侵应该也有一些关系吧，就我的了解的话，我不知道司机怎么看这个事儿。
没错，就像你刚才之前说的打榜这个，还有就是你说的 Apple Music 是那个音乐榜单之类的，其实这个基本是来自于韩圈。比如说 K-pop 里面他们的打榜叫做切瓜，因为他们有个音乐软件，他们国家的软音乐音源就是他们的组合歌曲全部都放在一个 Melon 的这个叫 Melon 的音乐软件上，它上面的他们每次 comeback 回归，就是他们开始卖专辑的时候，他们会带来很多舞台。那这个舞台的话，就会有关于他们的音源、关于他们播放量、关于他们的专辑销售量等等一些综合的一些排序，会给他们做，会给不同电视台 节目会给他们颁发一个叫做一位的那个一位的一个奖杯，这个一位就相当于他们的实绩，他们有了这个实绩之后，年末的时候进行清算什么，就会有什么新人榜啊之类的，就是他们一整个逻辑体系。但是国内也会学到他们这一方面，但是很可怕，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打歌的这个舞台，以及没有这样的一些平台，没有这样一个一位的设置，没有他的这个体系，所以在中国就会变得随处可见的任何的榜都会被打，任何的音乐都会出现什么所谓的土榜，就是粉丝没有就是不舍昼夜的给他进行刷榜，比如说刷他的什么 YouTube 的一些油管账号的播放量，刷他们的音乐的播放量，就像吴亦凡的，还有什么买那个电子专辑的那个销售量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体系，所以国内就会你会发现他学到了很多日韩偶像 idol 体系里面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这边的发展没有他们的那么成为系统，所以会发现就非常的野蛮生长的一个态势，就会发现整个生态就会变得比较狰狞和畸形，因为我们的这个体制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做的目的是什么，你在不停的机械的强迫自己的在重复这样的打榜刷榜控评的一些行为，还有就是在一方面又需要你圈地自萌，但另一方面你又非常想要破圈，想要出圈，想让大家都认识到，所以非常的一个矛盾的一个生态就出现了。
嗯，
就是一些国内
太，我觉得刷榜这个事情就是太主要性。
就是那如果就是算是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完整个日韩文化他们这样的一种发展脉络，如果、就是国内它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形成这样的脉络吗？如果按当前的发展，他们会找到一个出口、就是一个更为系统的出口破圈吗？
就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种系统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我觉得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如何形成这种系统的，然后我们以后能形成这种系统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就比较接近吧，我觉得可以一起回答，当然我对这个完全不太了解。
我记得像比如我举个例子吧，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走向，但我不确定，我先做一个预测。比如说在日韩很重要的就是他的一个 AKB 的体系，非常大的一堆一期生二期生三期生进行选拔，然后会有年末选举，像国内下榜他的话就是SNH 什么48，就是他们所谓的塞纳河这样一个圈子，就是一种体系，是近两年出现的。但韩国的话它是团体进行组合进行活动，但是你会发现这近两年就会发现日韩的东西在进行合流，比如说大火的那个 Produce 101开始就是他们进行什么 ABCDF 之类的分班，其实就像那个日本来借鉴的，还有他们的 center 他们的 C 位选举也是从日本的 AKB 这个大的文化企业合并出来的，所以相当于日本的很著名的一个偶像体工业体系是他们的这样一个范围广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就是一个大的，他们并不是在卖某个组合，而是在卖某个品牌，就是他们的一个品牌，然后通过这个品牌来推选他旗下的艺人。但韩国的话是以组合大公司娱乐公司，比如说 SM JYP YG 等这样的公司来进行推出组合，不断的推出组合，然后像他们的那个体系来让他们活动。但这两年就发现一些河流，会发现偶像不再仅仅只是一个明星之类的，他们是产业链的最末端，他并不仅仅只在是一个个人的偶像，它变成了一个品牌，所以它需要让偶像失身，它需要偶像背后的是资本，偶像就像比如说为什么肖战最近那么刷那么多流量的一个方面是为什么，就是他要买一些热搜什么什么的原因，是因为他需要这样的一个曝光率，他需要曝光率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公司签署了一些对赌协议，他好像是叫什么利吧，佳丽瑞丽还是什么力的一个公司，就是他分属不管就是艺人肖战的好像什么在挖机机挖，另一边的是他的影视协议之类的会分属于不同公司， 国内的话就会签一些对赌协议，然后让他更多的流量，让他有更快，比如说让他演那个什么诛仙，比如说推把那个网剧什么什么庆余年吗还是什么，就很快推出来。其实也
是
一些资本
的吧，好
像他也在里面参演了，
是
但是演的、
哦、
嗯，他参演了好像，嗯，
我是因为郭
就是一些东西没错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像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生态更复杂一些，我们的饭圈那些偶像的更复杂，我们很多是舶来品，比如说舶来欧美的，比如说舶来日韩的，然后我们也本土也是那种，其实我们更多国内更多之前更早的明星，比如说是独立歌手独立乐队、其实独立歌手更多一些对吧，或者是影视明星荧幕明星更多一些，所以这个生态不一样，我真的很难推测我们如果就是 copy 他们的能否 copy 成功，可能他会有一时的流量，比如说我们的什么偶像练习生就是明显的抄袭国外的，就是韩国那个 Produce 101，还有我什么中国就是刚刚董老师说的什么中国新说唱还是什么，就是 copy 的那个韩国
Show Me the Money
不好意思，韩国那个 Show Me the Money 就是一个说唱节目等等，所以你会发现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生态可能会更独特更野蛮一些，但是它知要长成什么样子这个就真的太复杂了，有关资本有关那个社会公用以及公众的那种心理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很复杂，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就是很多文化它都在主流的向资本运作靠近，比如说像中国新说唱或者说是去年很火的乐队的夏天。
嗯，
乐队的夏天因为他本身我以前非常喜欢就是国内的摇滚圈子，他们我一方面情理上可以去理解他们向主流靠近，因为确实是意味着他们可以赚钱。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就好像是更顶尖的在往更顶尖的方向走，最后乐队夏天获胜的是冠军是新裤子，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乐队了，他们在顶尖的在往顶尖的上走，但是更加不主流或者说有一些厂牌，国内的一些厂牌比如说兵马司，他们根本就没有获得可以进入这个圈子曝光的一个机会，因为他们的声音可能不够主流或者不是审查制度想要看到的，所以他们就自动的被这个体系排除在外了。
嗯，规避了是吗？
对，所以就好像是他在搞一个饭圈，本质上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个一言堂。
嗯，没错，
就是他被这个一言堂，不管是被国家政审查制度还是说是被粉丝大众所需求的这种一言堂，它就是在越来越集中一个声音然后排斥其他的声音。这
对
这个肖战这件事，对，然后
宗教需要权威话语。
对，这个事情最有意思的是他在举报成风或者这个事情发酵成这样之前的上一个跟饭圈我有印象的事件是江山娇
啊，
对
对
对
对，
虚拟偶像是吗？那个官方官媒的喉舌，官媒喉舌的虚拟偶像。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奋起的去反抗，说我们不要这样的饭圈文化。
嗯，
转头来他们可能是同一批人或者他们有重合就去举报了另外一批人。
对，所以饭圈也会发现出现一种低幼化的倾向，一种非常的无逻辑无理智
的
一些，对
对
对，他们并不是追求个性，而是追求一种趋同，追求的是一种在群体中的安全感，追求的是一种党同伐异的那种暴虐性的快感，一种集体暴政的那种快乐，我们可以举报
承
担
责任，
对，
就是乐庞
打不得众，
乐庞描述的那种状态，就是我齐聚在一起，然后产生一种力量，然后在其中我不承担责任，但是我可以做一些事情，这种集体性的迷狂状态，对，对，这个乐庞，
那饭圈就会让你很好的，对，饭圈就是这样的一个沃土啊，很快就会滋长你的疯狂，而且最主要的是你只要 甚至你可以有一些匿名，或者是你都不用，会不会有很多批皮黑？比如说我伪装成 A 家的粉丝，但是我去说 B 家的坏话，那 B 家我其实是 C 的粉，哇，这样的事情就会非常非常多。就像你刚刚说的，
这个我也了解，就什么反
就很有意思，
反串黑，这个我也观察到，就是这个还蛮有意思，所以
就很 crazy， 对对对，
嗯。其实我这种迷狂吧，就一直我想说，就是真的是宗教性的一部分，他需要这套权威话语，需要这套统一的行动，需要这套来维系他内部的凝聚力。然后我其实有一个像是我不是很恰当的联想，就是这个就像生死朗读，就是朗读者那样的，就是他就是不知道你们看不看那个电影或者书。就是肥文演的那个朗读者那个电影，然后就是他就是也是就是纳粹嘛，就是法西斯也是，就是他作为就啊包括那个青蒙包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这都是讲这种就现代性的一部分，就是我在这个在一个被异化的社会结构里面，我作为一个某种角色的话，我听从任何就是上面的命令，或者说是来自一个结构的压力的话，然后我不承担责任这样一个现象的极端，不是现象的极端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衍生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应用到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其实就和这个饭圈就是有很大的关联，就是这个。我在这个结构里面，然后我有一些什么类似于粉头啊，或者是后援会组织的这样一个结构里面，然后我去做一些统一行动的事情，然后但是我不需要承担责任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从整个一战从一战到现在的话，其实是。也是可以说饭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嘛，也不能说它是完全的独立出就是凭空而生的东西，它我觉得它就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对于我来说，我是这么看的。
它和权力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对对对，
没错。
所以我对饭圈也不是说很恐慌嘛，我反倒是比较能理解，但是具体行动的话，肯定不能说就是完全的。放纵或者是任由，因为这种很有可能导致恶果，但是我们现在不去推断它最后会发生什么，但我说这种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嗯，对于饭圈的这一套文化以及它的权力话语体系的话，我个人是可以理解，但是我坚决的是不太赞同的。
嗯，
因为它让我看到了非常多暴政的影子，还有非常多无逻辑很狂暴的一些，就像你说的一些迷狂的状态，而这些是非理性非逻辑的，我觉得它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娱乐至死所描写出的那种之前那种濒危的，给我一种濒危的感觉，会让我有一些恐惧，所以对于这种文化的话，我持观望态度，就是可以了解它，但是很难隶属于任何一个fandom，你会发现在里面你很难找到你所期盼的那种从属感归属感，而更多的是看到一种趋同以及丢弃自我的那种趋同进化，让我觉得非常的就是会让我有一些感到有一些伤心
失落
对，
就是他
会犹豫，
他们总体有很多的圈子，就是我们如果做他们有很多的圈子是在重合，比如现在的很多就回到同人文化，回到这种原创的网络文学，当年晋江有一个版本，有一个板块叫小粉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词来自于这个吗？我只知道小粉红这个词。
小粉红这个
来源于
这名字是来自于晋江的这个板块。
哦。
它是一个匿名板块，然后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面发言。然后当时就有很多人在上面，我不知道他具体他是怎么进到主流的，但他肯定是根据现在的语境，他肯定是跟一些主流的政治体系是有关系的，但是当时就是有很多，它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匿名板块，所以很多人就会在上面发表很多的这种言论。
嗯，
他们也不需要负担责任，这个群体是在重合小粉红和 饭圈女孩，她们很多是重合的，然后人也就是很，他们，我昨天在豆瓣上看到有人说，就是下坠的这个作者，他之前举报，参加了举报飞天夜响的这件事情。
飞天夜响
怎么回事呢？
举报
飞天
夜响
是一个耽美作者，
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作者，并且他的作品有即将被影视化的。
对，但是也是就是他本身参与了一个在一群人当包围在一群人当中去反扑一个个体的这件事情，然后现在转过头来他又被另外一群人给高高就是给挂了起来。
这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魔幻的，就是二战话语的应用，就是当时他们伤害什么什么的时候，
对军事化的一些用语是吗？
当时他们伤害什么什么的时候，然后我没有发现，因为我不是什么什么，他们伤害什么什么，那首诗你们有看过吗？应该看过，都看过。
我看过，最后什么我是犹太什么，
对对对，
我是犹太人什么
的。对，最后他们还转，对，就是其实就应用这样，其实就是我觉得他最的最，等于说我觉得有点令人发指的这样一个地方在于这里，真的。恐慌吧，或者说，但是我也说一点，就是要被剪掉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比如说像《美丽新世界》、像《娱乐至死》这样的书里面都讲这些，就我说作为一个这个统治的这样一个工，就或者组织或者工具的话，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就是利于统治的这样的事，十分利于统治的一些。就像以前的神权政体一样，这可以说这，因为说，然后他，而且这个世界最奇妙、最奇妙的，就是他利用了举报这个工具，是跟公权力不谋而合的，就是他是完完全全就是倒向另一方，然后就让我觉得，其实对于统治来说，我是何乐而不为呢？我多么开心，就这种感觉。但我觉得他是就是最没有意识、最没有这个灵魂、最没有公民意识和以及公民权利的这个事件的地方，就在于这个，他是倒向了另一边，就完全，唉，我就只能叹息。
就大家杀死了江山娇，但是其实恰恰在干着
江山娇一样的事情。
说一下，就粉丝跟他们偶像之间的那种关系，因为我之前也是看到一篇。电影的推文，就是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悬疑小说家写的小说，然后被改编成了一个电影，但是那个电影时间比较早，而且我现在找关键词在百度上搜不到。他讲的就是一个小说家，这个小说家写的书很有名，有一天他的车抛锚了，结果他车抛锚旁边是一户农家吧，然后那户农家的女主人就特别热情的接待了他，并且多次阻挠他向外面就是发出求救信号，意思是他的车坏掉了，想要回到城里面，就多次阻挠他这件事情。后来才这个作家才意识到这个人是他的狂热粉丝，并且已经狂热到想要杀了他，而且就是杀了他，从而完成他的作品，来满足自己吧。但是后来这个作家好像是把那个，然后就是类似这种狂热的粉丝和他偶像的那种关系，因为在这件事出来之前，还很早很早以前就有过狂热偶像。狂热的粉丝，然后为了他的偶像，然后做一些其实他跟他偶像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比如说刘德华，他不是有一个特别狂热的女粉，然后他这个女粉就一直想着说是要嫁给他，他就是要嫁给他，但是刘德华一直对外面就说法也十分的。我觉得也很合情合理，而且也很照顾他的情绪，就很委婉的拒绝了。但是他这个女孩的父亲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得到幸福去自杀了，然后那个时候就舆论对刘德华本人 很不利，并且他自己在那段时间也很消沉。然后这个女孩现在，我记得好像是前两年的时候有人去采访她了，这个女孩就依旧对这个事情，或者说对她父亲因为她而自杀的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愧疚感，并且好像还在坚称，或者说是她给我的那种感觉，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结婚，但是她依旧很乐观的看向他们这种恋情。然后之前去年我在朋友圈就也有看到过一个说法，这种叫钟情妄想症，就也有
对，
也有就是男粉丝对于女主播有这种症状吧，他们会人肉这个女主播，并且跟踪她。然后就有女主播被杀的例子，对，
对，
有女主播因为这个事情被她的狂热粉丝给杀掉了，还有应该欧美那边也有，我说完了。
然后我想起也是一个这个我在学习饭圈文化的，不说学习吧，就了解饭圈文化的时候，看到一个现象叫私生饭这个现象。
啊，私生粉是吗？
对，就是会进入到这个偶像的生活这样一种粉丝，就是当然这种粉丝好像应该是在饭圈里面是一种比较被排挤或者说是鄙夷的一种粉丝吧，应该是吗？还是鼓励吗？
很恐怖，
就不是说私生饭不算饭吗？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对这个私生粉的鄙夷的话，其实让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饭圈还是有一定健康的部分的，就不是说完全的那种失序的那种状态，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它正常的时候是非常的说有一个良好的秩序的，然后并且甚至说成为一个类似于小的这种王国的那种关系，然后它有最上一级的这个粉头，然后有下一级的，然后在最后底层的粉丝，成为这样一个金字塔型的这样一个组织。但这样组织到底是一个良好的组织还是不良好的组织的话，那是一个我觉得是社会学组织学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至少它形成一种相对稳固的这样一个组织，所以我觉得还是至少它不是特别特别狂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欣喜的。其实如果说饭桶的概念的话，
蔡徐坤打篮球吗？
对，
可以说应该好像不算同人创作，好像带有一
点饭桶人创作。
半夜
我们现在偶像属于一个我明知山有虎，我还要被迫的向虎山行的这样一个窘境吧，但是他因为这个获利了，所以我们无从评判，这是自己的选择。同人文学它的这个因为被举报理由是传播色情嘛，然后它关于这个当然就之前我跟司机也谈过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相当于会形成共识，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艺术创作中是要去道德化的，然后关于这个事情也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举报这些文学作品它是传播淫秽色情的话，实际上是非常无理的，就是如果说我们从文艺理论，
举报这个行为本身就很难以理解，
对，
而且还举报文学创作文字创作就觉得更诡诞了这个事情。
但实际上这个如果是我们说这个淫秽色情的，如果说我们就是一般意义上这个专门为淫秽色情服务的这样一些作品，实际上是应该是要受到管制的，就是它肯定是会形成一些影响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还这个有看法吗还是怎么？
我能说一下我的看法吗？
哎，说。
就是关于文字的那个的话，其实我更建议把它划分成文字淫秽品和情色描写这样的一个。
对，
两个类别。如果你是纯的那种文字淫秽品的话，那你是为了性欲而服务，你不是为了创作而服务的话，那就是另当别论，那就和你看色情视频或者你看色情影像的那些摄影机一样，它是属于淫秽制品这样的一个东西，是成人的一种生理需求的一些
消费品
淫秽品消费品，对，消费购买 消费，这是一种生理需求的一种，对，是一种需求层面的一种消费。然后关于情色描写这些的话，如果我觉得比如说是在同人文学创作当中涉及到一些情色描写，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只要你做好标记、标记警示，然后做好边线、做好分级。其实很多你发一些网站，其实国内它会有很多审核嘛，基本会被删。但国外如果你要把它发出去的话，它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 tag， 有一些东西要你勾选，你要让保证阅读的人能够年龄
分级，
就是年龄够，他有自己的信用卡，这个年龄。就是输入进去然后购买啊什么的，这都是很复杂的一个圈子。所以如果你只是针对一些文字作品禁止它做淫秽传播的话，我就觉得本质上是因为我们的分级以及我们的淫秽制品这一方面监管不够力，没有任何划分，你不知道什么是文字淫秽品，你不知道什么是影像淫秽品。然后和某些电影就是某些影视作品或某些文字作品当中出现情色情节，你把它们全部打成一类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还有就是你在阅读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就是去道德化，以及去掉一些逻辑。比如说他写一些谋杀、凶杀、肢解之类的，并不代表作者是宣扬这个东西，所以很多时候这是一些创作观之类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阅读读者本身的一些对作品的一些预想，以及读者自身的一些辨别水平，以及读者的阅读能力等等各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就本身我是因为可能我看我们是学习文学相关，所以我们看太多什么那个我们都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会讨论青春啊、文学、性爱啊之类的东西，并不仅仅只是一些生理层面。其实如果你能从中照见美，你能从中表现美，你并不是为了性欲而创作的话，我觉得这就不算是文字淫秽品，可以算某些情色小说可能还会好一些吧。所以我持这样的一个态度，当然我比较鼓励创作自由啦，所以
但实际上这个界限的划分，实际上在作为一个政府组织在履行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就像比如说David Herbert 的 Lawrence 那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然后包法利夫人，然后包括还有很有名的洛丽塔，然后
对像 D.H. 劳伦斯这样的，
对对对，
写很多情色的话，大家我还其实蛮喜欢他的 D.H. 劳伦斯，
我也其实挺喜欢他的，但是他的作品在当时实际上也是被受到管制的，被我们说禁掉或者怎么样子的。就是其实当然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单纯从这个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讲 ，David Herbert Lawrence 是一个很伟大的，就是说甚至说是就是可以是登上殿堂的这样一个作家，他的文学文字作品中他的后现代性啊这些是非常充分的。然后我们现在回看是这样，但是在当时实际上还是首先是被禁掉，然后被就是污名化或者怎么样子，然后作者本身也会有一些反抗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很难很好的解决吧，就是在这个淫秽品和情色小说或者说小说中伟大小说中的情色描写，这个是很难界定的。而且我自己觉得有点偏见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我自己的偏见啊，就是大部分的可能它的文学价值不是那么的高，所以说它就会更加加了这个模糊性。而且同人作品它的出生本身上就是为了服务读者的，它和
娱乐
文对它和单纯的文学创作，我们说作家为主体的这个文学创作是有区分的。
这篇如果说回到就是只讨论这个下坠这篇文章，这篇小说我是去读了的，就是但是它对我来说可能就我会发现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同人文学它是还可以还不错的一篇文学。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让我，因为我今天刚刚看到一个调论说 有人就是有支持下坠这篇文章的人说要把这个文章给娄烨，让娄烨去拍这个。
啊，怎么回事？
还是有点
过分。然后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一下就觉得，天哪，居然
娄烨的，
对，就是大可不必这种感觉，
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对，因为
娄烨本身的负担已经很重了，不要再给他加负担了，他已经够难拍了。
其实我想对你刚刚说的那个点，我是非常的赞同。然后还有一点小的补充，就是关于同人文，它本身就是由文本中心转向受众中心，所以它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服务娱乐而创作的，所以它的创作的受众本身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是一种自娱自乐相关的。但是像比如更大的文学，比如纯文学的创作啊什么的，如果说色情的话，像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也是著名的。著名的情色文章，
情
色创
作，
但是不可否认它非常伟大。
嗯，
所以我就觉得像你刚刚说的，因为它的这些受众的导向以及预期以及它的创作目的，使它可能与纯文学这样的创作有一些相去甚远，导致我们对它的那些可能容忍度什么的会有一些偏差，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嗯，
我想想之前我们有讨论过，因为不只是这一次，就是真人写同人被干过，然后之前他们由动漫以及小说衍生出来的同人也被人干过，就是觉得你这么说你侮辱了原作者里面的人物，然后就有人说纸片人是没有人权的。然后那这样说来，那真人的人权在同人作者里他应该怎么体现？我觉得这个很模糊。
就现在解决办法之前好像提到过，就是这个单对单的，就是这个作者不，这个被改编者觉得没有被冒犯，那么好，我们就可以继续进行。他觉得被冒犯，那么没办法，那我们只能销声匿迹。可能这个是现行的一个秩序吧，我猜是这样。
但是有很多情况下，就是这个作不是这个当事人本人是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品，然后他没有公开发表过这种言论，你不要把我写进这个里面，因为也没办法阻止有人写嘛。
这个就好像回到了我们刚刚讲的，说他不发声，他的失声其实是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因为他们想要去抓住这一切的可能性，一切
的
可以圈粉的方式。
嗯，但比如说我自己比较了解，就是那个德云社的那个粉丝，然后还有那个也是电竞的，就是有这种我也是新学词叫泥塑粉啊，就是这种，然后也。然后当时也是一个这个电竞选手，然后被这个泥塑了，然后他这个电竞选手就是在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就是发了微博，而且在直播中也表态说，喜欢我就是喜欢我都可以，但是不要就是给我搞这些泥塑啊，然后这些东西，还有包括还有当然就是同 LGBT 这样相关的这些东西，就不要搞这东西，然后其他的都还是我都可以，然后但是我具体他们之后的一个事态怎么发展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这个事件我是有了解，就我觉得自己也是个缩影吧。就是正主自己下场，然后制定一些规则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德云社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就是这个像他这个相声艺人自己在台上自己炒 CP 这样的概念，我应该也有吧？我印象里，
或者说现在是这么一个趋势，因为有人就因为这个做了一个对比图，他们之前大家说相声也不在乎你的体型呀，也不在乎外貌，上台也不会化那么多妆，然后现在就是越来越多年轻相声演员，他们就特别白净，然后说说也特别利索，
嗯，
就有点想走现在张云雷的那种路子，
嗯，
而不是说是他们就只是靠作品来吸引大家。
虽然说郭德纲也拿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梗，然后来调侃过，说他们看演唱会一样拿荧光棒去看相声。
嗯，对，我看过这个视频。
嗯，他们到底是认可的还是不认可的？他自己这方面其实有点模糊，甚至说是因为这个东西吸引的粉丝经济更快捷，然后他比较鼓励这种年轻相声演员来做自己的某一些饭圈行为，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德云社好像还有一次退票行为，有一个年轻相声演员跟一个大粉有接触，就是有信息往来，他们好像因此做了一些什么声明，哦对，私联。
就我的解读是，我对郭德纲态度是我解读这样，就是他觉得这种现象实际上，其实这种粉丝在旧社会就有，对吧？捧角这种事情在旧社会是十分正常，只不过我们到了现在有的一套现在的更完备或者说更纪律性的这样一套这个整个的工业体系。然后郭德纲这个态度就是，而且他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适应，但是。而且他作为德云社作为一个商业公司，他要赚钱，要吃饭，他要指着这个吃。毕竟就是说相声说白了是一个靠观众吃饭的这么一个手艺活，那么观众要什么他们就得给什么。所以说他我的解读啊，他的态度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既然现在这个经济，既然就现在这个粉丝们或者说捧角的方式是这样的，那角也相应的做出一定的改变来适应这个东西。毕竟这个相声说白了，可能它也是这种服务性质的，它跟同仁也有点像，它也是这种服务性质的，它不是说就是特别独立的那种文学艺术创作，就是但是它有艺术的成分，它有很强的艺术性，但是它本质上它更多的是服务于这个，而且尤其像德云社这样一个庞大的商业公司，它的服务性质就更加强烈，所以说它也会搞这个。饭圈这套他也会比较，我觉得是应该是比较乐意去搞这套东西的，我觉得
确实，
所以他们才可以在德云社里面读同人。
对对对，所以这个德云社同人在发展的特别广哦。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订阅，然后并且收听我们下一节目，在这里有何不妥，那么拜拜。You tried to kill love, but you're a sailor, love. You turn about, face, so they'll never know you're off the clock, lace, just part of the show. You always put on until you get bored. Another night, long, across the headboard. It's time to bleed.You tried to kill love, but you're a sin love. Come on and wake up your heart on a hill, put on your makeup. Pretend this is real and this is the one. You'll never get bored, not just a night long across the headboard. You tried to kill a love, but you're a sin love. You've got your brain.